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早上好！好高兴能够在现场看到这么多的弟兄姐妹一起敬拜赞美主。你可否知道，在过去一年，我在台上讲道，台下没人笑，特别是讲笑话的时候，心中好难过。所以今天你一定要大声的笑一笑，阿们。还有欢迎各位在线上观看我们直播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非常高兴被邀请到你的家中，与你一同来分享神的话语。我们相信在这个新的季节里面，神要做新事，你要不断的更新来经历神他在你身上恢复的恩典。正如诗篇103:6所说的，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我想诗人当时的意思是你老当益壮，重新得力，恢复你童年的荣美，不像老张一样。上个星期三，老张打完疫苗以后，在回家的途中视力开始模糊，看不清回家的路途，就怀疑这是疫苗严重的副作用。好不容易回到家以后，赶紧打电话到疫苗接种中心，要询问说是否要马上看医生，还是要住院观察。没想到中心的护士小姐就告诉他说，张先生啊，今天早上你打完疫苗以后，你赶紧就走了，你忘记戴上你的眼镜了。告诉旁边人说，这不是返老还童，这是老了。神继续要做恢复的工作，特别是当我们经历在新的季节里面，神要做新事的时候，我相信我们要重新来渴慕神他荣耀的同在，重新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渴慕，渴慕神荣耀的同在。因此今天早上我们来思想耶稣基督这位坐在宝座上，这位我们要定睛要把焦点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当我们渴慕神荣耀的同在的时候，我们就要来重新来渴慕耶稣基督。这段时期乃是教会日历里面所定为的耶稣的预苦期，乃是讲这段时间里面耶稣准备受苦受难的时期。再过两个礼拜后就是受难节，然后复活节也来临了。因此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思想耶稣基督如何的爱你，耶稣基督如何为你受害受苦，耶稣基督为什么为你经历了这么多患难，这么多的忧患。因为耶稣基督非常非常的爱你，因此今天我们来思想无人像耶稣这样爱你。阿们。告诉旁边说，无人像耶稣这样爱你。我们先来看马太福音的16:21，马太福音16:21这里说，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我特别把这个必须这个画上，就是把它画了。他这里说他必须上耶路撒冷，换句话说他已经是定义要上耶路撒冷。这里乃是耶稣基督，这里前面说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从此这个连接词乃是告诉我们说，到底之前发生什么事情，耶稣才预言把他要受苦受害受死的事情告诉门徒呢？乃是耶稣基督公开的在门徒面前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彼得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从此以后，从那时候开始，耶稣就预言告诉这些门徒们，他必须上耶路撒冷。他决定，而且他立定心志，无论如何他都要上耶路撒冷受这些文士、这些长官们的受害，甚至受死，然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耶稣完全知道前面到耶路撒冷去他要面对的种种的挑战，但是他为什么还说他必须上去呢？到底有人逼他吗？我们来看看约翰福音第十章，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八节告诉我们说，他没有人逼他的，他是完全自愿的。他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这里说是我自己舍的， 换句话说，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相信天父给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选择的权柄，选择他是否愿意做众人的属价，选择他是否愿意为众人舍命。所以耶稣就说，是我自己舍的。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许可，没有任何一个人，没有任何一个的权势可以动耶稣身上的一根汗毛。他说，我自己舍去这个生命，因为没有人可以夺去我的生命。我们知道说，耶稣基督为你，他自愿受害受苦。耶稣为你自愿受害受苦，告诉旁边说，耶稣为你自愿受害受苦。是的，耶稣是为你自愿受害受苦。他不是没有选择，他是有选择，但是他因为爱你的缘故，他愿意舍去他的生命为了拯救你。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一节告诉我们说，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做什么？为羊舍命。这里非常有趣的，耶稣用这个牧羊人和雇工来讲解他和我们之间的关系。他的雇工呢，只是因为为了钱的缘故来看守羊群，他和牧羊人有同样的共同点，就是来看顾羊群的。但是所不同的地方，雇工乃是为了钱而来看顾羊群，一旦有狼来了，一旦有危险临到的时候，他可以撇下这些羊不顾，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但是牧人却不一样，牧人和雇工最大的不同是，这些羊是属于他的，他认识这些羊，这些羊也认识他，因此就算有危险来到的时候，这个牧人他也愿意舍去他的生命，为了要保护这个羊群的安全。你可以想象吗？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啊，好牧人为你舍命，而且他是愿意自愿的为你舍命。而今天早上我们敬拜团的诗歌带领我们说，哇，感谢天父，因为他好爱我们。你感受到耶稣基督的爱吗？特别在这个预苦期间的时候，我们要来默想思想耶稣基督如何的爱你，为什么如此的爱你。哦，他不但是个好牧人为你舍命，而且舍命到什么地步呢？他有很多的选择，但是他 却接受了十字架苦悲，他就接受了十字架的苦悲。那你说到底什么是十字架的苦悲呢？十字架乃是当时第一世纪里面罗马人为非罗马人所发明的一个死刑的一个工具，乃是非常残忍的一个死刑的工具。罗马人不能够被钉在十字架上，只有非罗马人才能够处死在十字架上。哦，这个十字架跟做电椅的死刑是不一样的，做电椅可能很快就被电死了，或者是古老的被砍头，也是一眨眼，哎，头就掉在地上了。但是十字架的死呢，就是非常缓慢，是折磨你、鞭打你、钉在你的手上、你的脚上，让你流血，身上都已经完全流去你的血，而且你的呼吸也非常的困难，是慢慢的折磨你，折磨让你慢慢的死去。你可以想象吗？这种的死刑真的是非常非常残酷的，难怪罗马人不能够上十字架，只为非罗马人所预备的。那你想说，耶稣基督到底有没有挣扎？当你想到这个十字架这个苦难，十字架这个苦悲，到底有没有挣扎呢？我想是有的。我们看到他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的那一幕，我们就清楚了解耶稣心中里面的确有很多的挣扎。我们来看看在马太福音第26章，马太福音26章37节39节说，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就是约翰跟雅各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这是耶稣基督第一次向门徒透露他心中里面的感受，他忧愁起来，极其难过，难过到一种地步，他面对门徒，面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你可以想想耶稣当时的心情是如何的忧愁，如何的难过吗？第一次在门徒说，我难过，忧愁的几乎要死啊。然后第38节，他就稍微往前走，就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 你的意思。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求你叫这杯离开我。耶稣基督不但只是讲了一次，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两次三次同样的祷告。什么意思呢？如果可以的话，父啊，求你让这个杯从我面前撤去，如果有别的方法成为众人的属价的话，主啊，就让这个杯从你面前撤去，让我可以选择别的方法。但是耶稣基督完全把自己的意思放下，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要照你的意思。他重新把这样的一个选择，这样的一个决定权放在天父的手中。天父已经明明把这个决定权放在耶稣的手中嘛，让他自己决定要不要为我们舍命啊，我们要不要为我们上十字架，他有这个选择，他完全有这个选择。怎么知道呢？再进一步我们看看，不久以后出卖耶稣的犹大就带了一群人，可能有二三十个人，到耶稣平常祷告的地方客西马尼园，就要来抓拿耶稣。你可以想象那时候 那时候的气氛何等的紧张吗？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继续看下去，二十六章的五十一节到五十四节，有跟随耶稣的一个人伸手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一个耳朵。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这个人就是谁啊？很冲动的彼得嘛。我想彼得他的技术差了一点，不要砍死他，结果呢没砍到，把他耳朵给他们 给那个人耳朵 削掉一个耳朵。耶稣对他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我让你注意看接下来的两节圣经，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多天使来吗？若是这样，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五十三节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在整个过程当中，好像天父就告诉他说，如果在这样的一个受苦受难的过程当中，如果你要选择别的方法的话，我为你预备，特别预备了多少十二营的天使，随时待命等候你的吩咐，完全可以改变你要做的事情，你要做的计划。哎，请问十二营天使到底有多少人吗？根据罗马军队的计算，一营的罗马军队就等于6000人。十二营多少人啊？大家数学都很好啊，72000啊。当然一个天使就足够把这二三十个人夷为平地。他说天父已经为他预备多少啊？72000位天使啊，在那里随时待命，可能已经拔刀出鞘，只要等耶稣基督一开口，这二三十个人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耶稣说，彼得啊，谢谢你，不必麻烦你了，如果我想要的话，难道你不知道我在天上的父已经为我预备了72000名天使吗？我在想说，如果我们是耶稣的话，耶稣啊，就让天父要打开这些人的眼睛，看看在他们周围围绕着72000个天使，不把他们吓死也把他们吓坏了。耶稣基督完全有这个选择，让这个杯从他面前撤去，但他就把这个决定的权利放在天父的手中。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你想我不能够差派十二营的天使来搭救我吗？耶稣为何没有选择躲避十字架的苦悲呢？就是为了你，就是为了我。在这预苦期里面，当我们重新来默想渴慕耶稣基督的时候，思想耶稣基督是何等何等的爱你啊！耶稣基督是何等何等的爱我们，他是自愿的为你受苦受害受死。因此在这段时期里面，我们经历神的恢复的时候，重新回到小看那 glory 神荣耀的同在当中的时候，我们要把我们的眼目当当放在这位耶稣基督的身上，重新来思想，好了，我们再一次能够对耶稣基督产生心中里面的热情，里面的热火，巴不得 每个礼拜都来到神的面前，把我们的每一天都来到神的面前，张扬他的柔美，来经历他的爱。不但是如此，耶稣基督也为你担当了所有罪的刑罚。一起来读一遍，来，耶稣为你担当了所有罪的刑罚。当他选择了十字架的苦悲的时候，接下来的困难是一个比一个困难。耶稣为你担当了所有罪的刑罚。早在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之前的700年，神就透过先知以赛亚很清楚预言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为什么来到这个世上，耶稣为什么要经历十字架的苦悲，耶稣为什么自愿地为我们承受这么多的苦难，这么多的受害受死。以赛亚书第53章，我们非常熟悉，我们看看第4节和第5节，这里说他就是讲到耶稣基督这位受膏者，将来要来的弥赛亚，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特意把这个我们来画个线，让你看看到底有多少次这两节圣经一共出现多少次我们呢？7次，1、2、3、4、5、6、7，7次。你可以想象耶稣就来到世上的时候，心中里面完全把自己放下，完全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的好处，没有想到自己的利益，乃是完全想到你，想到我。他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了我们的重担。哎，请问这些重担忧患从哪里来的？都是因为罪的结果，世人都犯了罪，在罗马书第3章23节告诉我们，亏欠了神的荣耀，罪带来许许多多的忧患，我们的自私自利以骄傲自我中心，背叛神，远离神，这些罪带来许许多多的忧患，许许多多的痛苦，这些都压在耶稣基督身上，都是为了我们啊。他受了鞭伤使我们得医治啊，他说的刑罚叫我们得平安啊。这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接受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这位救主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赎，我们才能够有真正的平安，才能够重新与神和好，才能够修复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他的缘故我们得平安，因为他受的每一个鞭伤我们得医治了。阿们。这是何等的宝贵，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个预苦期间里面，当我们来思想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心中里面完全把自己的生死置于度外，想到的就是你，想到的就是你，想到的就是我。不但是如此，他还经历了与天父隔离的痛苦，他还经历了与天父隔离的痛苦。我相信过去一年当中，大家经历了居家隔离嘛，对不对？有些人在这个短短的一年里面居家隔离，开始忧郁症了，有些人甚至开始不想活了。你可以想象这个居家隔离带来的影响有多大吗？你想想看，耶稣基督从来没有与天父分离过，但是却因为我们世人的罪，因为每个人的罪压在他身上的时候，天父竟然可以掩面不看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因此我们可以在马太福音27章，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见这里的描述，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从五阵到伸出，遍地都黑暗了。约在伸出，耶稣大声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巴撒玛各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从五阵到伸出，就是从中午12点一直到下午3点，这里说遍地都黑暗了，换作说黑暗忽然间就笼罩着整个大地。你可以想象，黑暗在圣经很多时候是代表什么？代表罪恶，代表黑暗的权势，魔鬼的权势。当耶稣基督这位无辜的、无罪的、公义的神的儿子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所有世上人的罪孽都压在他的身上，整个大地就被黑暗所笼罩，完全被罪恶所笼罩，被黑暗的权势、死亡的权势所笼罩。耶稣这里说，他大声的呼喊， 用尽他身上唯有仅存的力量，大声话：“一粒一粒拉巴沙玛各大尼。”你说那是什么话？那是他非常熟悉的，从小长大所使用的亚兰文的话。就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最悲痛的时刻，他用了他自己所熟悉的母语喊出来了：“伊利亚，伊利，拉巴沙玛各大尼。”所以圣经经典必须要翻出来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何离弃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以闭上你眼睛稍微想想看，当我们世人的罪就好像整个大地黑暗一片笼罩在整个大地的时候，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世人所有的罪孽。这时候这位父神，这位天上的父神，这位公义圣洁的父，不能够把有罪的当作无罪，因为耶稣这时候承担了我们世人所有的罪，他耶稣这位天父，这位父神不得不掩面不看他自己的儿子。这是耶稣就为什么喊出来说：“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为什么离弃我？”你看看这张图片，这个黑暗笼罩大地的时候，耶稣挂在十字架上：“以利以利拉巴撒玛各大尼，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为什么离弃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被人离弃的这种经历，也是非常痛苦难当的。特别是被你所爱的人离弃的时候，心中那种的痛苦真的是无法形容。我记得在86年，当我决定要坚持神给我的带领，放下建筑师的这个职业，要去念神学的时候，父母亲极力的反对，到后来他们没有办法。我记得临走前，我父母亲 我爸爸说了一句令我毕生难忘，也是让我非常难过的一句话，他说：“你走，你走你的路，从此以后不要向我们要一分钱。”哦，我记得当时我离开家，坐上飞机，从美国再飞，从马来西亚再飞回到马来，到美国来的时候，哇，心中那种的孤单，那种的寂寞，那种的伤痛，被离弃了，好像爸爸不要我了。哎，这时候耶稣挂在十字架上说：“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呢？”当他在地上33年半的时间里面，没有一个时刻天父曾离开过他。他们是三位一体合在一起的独一无二的真神。但是因为我们世人罪的缘故，就在那一刹那，整个大地被罪恶黑暗笼罩的时候，天父那时候必须因为我们世人的罪掩面不看他亲爱的儿子。这是耶稣基督这样的爱你，如此的爱你。所以以赛亚书53章第6节再一次解释为什么天父会离弃他。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是谁的罪孽啊？一起来读一读，来，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我们都如羊啊，记得我是好牧人，为羊舍命，不是为那些很听话的羊啊，为这些不听话的羊啊，偏行己路的羊，顶撞神，违背神，抗拒神的，偏行己路，耶和华神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你可以想象吗？一个完全无罪的人，完全公义的人，需要担当世上所有人的罪孽，接受这个罪的最大的刑罚。而且耶稣基督为你为我付上了最大最大的代价。什么代价呢？生命的代价。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了最大的代价，就是生命的代价。其实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完全公义，完全在他身上找不到任何犯罪的证据的一个人。怎么知道呢？当时的巡抚比拉多在审问耶稣基督的过程当中，非常仔细的审问。你可以想象罗马官员他们做事情是非常非常严谨严格，他非常细心严格的审问耶稣基督以后，根本找不出耶稣基督任何应该要判死刑的证据，因此他想要把耶稣基督放了。 就抓来另外一个杀人放火的巴拉巴来，盼望这些群众能够看见这个杀人放火的大强盗跟这位无辜的耶稣比较之下，他们可以放过耶稣一吗？所以我们看看在路加福音第23:22，所以比拉多这里说第三次对他们说，这些群众说，为什么呢？这人做了什么恶事？我并没有查出他什么该死的罪来，所以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这位巡抚罗马的大官说，我在他身上找不到任何该死的罪，为什么你们一定要钉他十字架呢？为什么一定要把他置于死地呢？没想到群众他们的回复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你可以想象这些人当中很多人，很可能有不少人是曾经被耶稣基督用五饼二鱼喂饱的群众，可能这些人当中也有些人是他们的亲人，可能他们的亲朋好友曾经得了耶稣基督的医治，得了耶稣基督的怜悯，但是如今他们却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巡抚说，我根本找不到任何该死的罪啊，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后来彼得，这位耶稣基督的门徒彼得，他就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我想他是所有门徒当中最有资格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因为他不但自己经历了耶稣基督的爱，经历了耶稣基督的饶恕与赦免，他过去如何的冲动，如何的骄傲自大，甚至三次不认耶稣，可以说他跌到生命中最低最低的低谷里面，那是耶稣基督重新让他能够站立起来。是在彼得后书，在彼得前书第二章，我们看看第22-24，彼得如此为耶稣做见证说，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这位和耶稣基督相处了日夜相处了3年半的彼得，他说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那24，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他是引用以赛亚书53里面所讲的，彼得说，我可以做见证，这位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无罪，他乃是为你我付上了罪的刑罚，因此彼得说，因他受的鞭伤你们要得医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你现在是否心中里面很多的忧患，很多的痛苦，甚至身上很多的疾病，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你受了鞭伤，要使你得医治了。你只可以按手在你病痛的地方说，主，我感谢赞美你，我领受你十字架鞭伤所带来的医治，要宣告主你的医治在我身上，因为你受了鞭伤我得医治了。这乃是彼得自己亲身的见证，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确为我们担当了一切的忧患，背负一切的重担，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太爱你了，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太爱我了，耶稣基督太爱你了，而且耶稣爱你是爱你到底。阿们，告诉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来，耶稣爱你就爱你到底。耶稣为你自愿受害受苦，耶稣为你担当所有的罪的刑罚，主要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耶稣爱你就爱你到底。我们世上很多还可哭是可烂的誓言，但我们知道人的爱都是非常短暂，人的爱都是有条件的，人的爱都是因为为时间环境而改变的，只有耶稣基督可以说，我爱你就爱你到底。我们看看约翰福音第13:1，当他临别门徒的时候，他就把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应许告诉他们。逾越节之前，就是耶稣基督最后一个礼拜的时候，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很快要被卖，然后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快到了，只有短短的几天的时间。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请问谁是爱，谁是世间属他自己的人呢？就是你了，就是你了。告诉你，就是我了。我们都是属耶稣的人啊，耶稣说，我就爱他们，怎么样？爱他们到底。 哇，这个到底比海可枯石可烂还要宝贵啊，因为这个爱是不离不弃的爱，这个爱是永不改变的爱，这个爱是爱到永永远远的爱。无论你是什么样子，无论你做了什么事情，让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像烂子一样，耶稣照样爱你。因为爱你的缘故，他付上了最大的代价，他生命的代价。而且耶稣基督他已经赐给你爱了，你可以怎么样？你可以勇敢的去爱了。阿们，耶稣基督已经赐给你爱了，你可以勇敢的去爱。怎么说呢？在耶稣基督最后的时间里面，为门徒们洗完脚以后，就把一个新的命令告诉门徒，在约翰福音第13章34-35节说，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我特别画了这个我怎样爱你们，哎，这是耶稣就给我们的爱，他已经在十字架上显明了，彰显了，示范了他是如何的爱我们的。这时候你是否在你心中里面想到耶稣就要你爱的人呢？会不会是你那很不体贴的丈夫呢？或者是你那位常常挑剔你很多不是的你的太太呢？还是在你的牧区小组里面常常刁难你的弟兄或者姐妹呢？想想看，耶稣说我怎样爱你们，想想看，如果耶稣是你的话，他会如何爱你的丈夫，如何爱你的太太，如何爱你的弟兄，如何爱你的姐妹。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随着耶稣基督给你的感动，勇敢的去爱吧。需要饶恕的就饶恕，需要宽容的就宽容，需要接纳的就接纳，需要恢复关系的就恢复关系。当你顺从耶稣基督给你的感动的时候，我相信你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彼此相爱。因为耶稣就是爱你爱到底，不但这个爱已经赐给你了，他也赐给你什么？他已经赐给你平安了，他已经赐给你平安了，所以你可以不必害怕了。他赐给你平安了，你不必害怕了。我相信在这过去一年365天当中，不但是我们许多人，全世界的人都被怎么样这个新冠状病毒的阴影笼罩着，一层非常浓厚惧怕的好像云朵一样把我们压得透不过气来。我听说有一些人在这一段时间里面连家门都不敢出啊，那你说吃饭怎么办？有别人送过来了，送过来还放在门口，根本看不到这个人。我们心中就有这种的惧怕害怕嘛。耶稣基督也知道我们心中的惧怕，特别是当时他面对这些门徒，都知道门徒因为当时教会，因为当时信徒跟随耶稣的人受逼迫，所以耶稣就给他们一个非常宝贵的应许。这个宝贵的应许对我们现在来说是非常非常贴身的，就在约翰福音第14章27节，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什么？我的平安啊，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主的平安有什么特点呢？我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世人所赐什么是短暂的，可能不是真的平安，表面上是平安，真的没有平安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耶稣说，我走了以后会留下什么？留下平安给你们啊，因我受的刑罚，你们怎么得平安了吗？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平安啊。最大的平安是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了，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随时来到这位施恩宝座前，向我们的天父祷告，来亲近，来敬拜，来渴慕我们的耶稣基督。哦，这是何等宝贵的恩典啊！我们有平安了，不必再害怕了。然后最后，因为耶稣基督爱你爱到底的缘故，他是你得医治了。阿们，他是你得医治了，你必怎么样？重新得力了。 他使你得医治，你必重新得力了。我们再看看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自己的见证，他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了鞭伤，你们便得了什么？医治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不但是医治我们灵魂的得救，我们的身体因为他的鞭伤，我们的心灵也要被他来医治。过去几个礼拜陆陆续续每周我们都看到亚诚牧师、他们团队所做的，就是在、你一直都在疫情中的见证，不知道你没有看， 我都在看，非常精彩。特别有一篇让我非常感动，乃是说神迹真实神迹、开始发生在你信主的那一刻，真实神迹发生在你信主的那一刻。就有广东牧区的一位托尼弟兄，他说自从去年三月份开始居家隔离的时候，他年长的父母亲就不再出门了，而且他父亲的身体呢比较软弱，所以有时候出门需要还是要坐在轮椅上，身体非常的虚弱。没想到这一居家隔离一直到十一月份的时候，他父亲的身体忽然间非常非常的软弱，连站都不能站起来，每天只能够躺在床上。三个礼拜以后，他的情况逐渐的恶化，家人就开始为他预备后事，连墓地都买了。然后这个托尼就想到说，哎，他父母亲还没有信主怎么办呢？就鼓励他母亲，向他母亲传福，结果他母亲信主了。然后他妈妈说，那我爸爸怎么办？哎，他想说，是啊，爸爸还没有信主啊，然后你可以、叫爸爸也一起信主啊。他爸爸怎么信主？他已经躺在床上三个礼拜了，连动好像都不能动，怎么能够信耶稣呢？没想到这位妈妈怎么样，就有一天来到他爸爸面前，就告诉他说，上帝要使你身体健康，你信不信？上帝会使你身体健康，你信不信？没想到这个躺在床上三个礼拜的爸爸就是很大声很快的说，我信。哇，就是这样信耶稣了。所以就在11月17号就邀请他的区牧在视频上带领这位父亲做决志祷告。然后这位弟兄说，神迹奇事发生了。第二天早上，这位躺在床上三个礼拜的爸爸自己坐在床上啊。然后再过一天以后，哎，他慢慢开始可以自己走路了，而且胃口大开，每天至少吃两碗饭。哈利路亚，因他的鞭伤就得医治了。结果上个礼拜我们教会的第一次洗礼，他把他父母亲带来教会接受洗礼。你们看看这张相片，就是这位爸爸，他儿子 Tony来教会洗礼了，你可以想象吗？去年躺在床上为他预备后事啊，墓地都买了，上个礼拜跟他太太一起来接受洗礼。然后下一张相片，站在旁边拿花，他的太太一起接受洗礼，还有他们的小组的组员跟组长的太太一起在我们的大厅里面照相。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爱你，他就是这样的爱你。好了，我们在这一段的时期里面，让我们的眼目重新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重新来渴慕耶稣基督。好了，我们能够继续不断的经历他恢复的恩典。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这个新的季节里面，我们领受主你的恩典。的确，你的恩典每天够我们使用。今天早上来到你面前，再一次感谢赞美你，说主啊，你真的是爱我们，因为无人像你这样爱我，没有人像你这样爱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早上来到你面前，主啊，让我们的眼目，我们的心思意念，单单的注目在主耶稣基督你的身上。谢谢我们的主，让你的爱再一次充满浇灌在我们当中。感谢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我们一起起立来用主诗歌来回应，无人像你这样爱我，主啊，我生充满恩典和怜悯，当我死在罪恶中，使我活过来，给我新的生命，给我新的希望，因你爱我就爱我到底。主啊，我生充满恩典和
心，恢复我的柔美，因你爱我永不放弃我。无人像你这样爱我，无人像你这样爱我，我要敬拜尊崇你生命，无人像你这样爱。
再来一次，无人像你，
无人像你这样爱我，无人像你这样爱。再灰心失望，不如你爱的怀抱，因你爱我毫无保留。不再彷徨迷茫，一生跟随你到底，因你爱我永不止息。
再来一次，
不再灰心
像你，
无人像你这样爱我，无人像你这样爱我，我要敬拜尊崇你生命，无人像你这样爱我。
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在思想神的爱的时候，当我在写这首诗歌的歌词的时候，就想到说，真的是世上没有一个人，没有任何人像耶稣这样爱你，也没有人为你舍命啊，也没有人为你的缘故愿意替你死啊，没有吧？只有耶稣为了你上了十字架，受尽一切的痛苦，一切的忧患，为了让你有生命，让你有爱，有平安，有健康。没有人像耶稣如此的爱你，好不好？这时候我们就来感谢耶稣，说耶稣啊，谢谢你如此的爱我，耶稣啊，谢谢你如此的爱我，真的没有人像你这样的爱我。我再一次让耶稣的爱也充满在你里面，让你能够照着耶稣给你的爱，同样去爱你身边左右的人。我们当中如果有亲爱的朋友们，你从来没有做过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个人救主的，今天是最好的时候，因为你知道耶稣基督是为你受苦受害，耶稣是为你担当了所有罪的刑罚，因为耶稣爱你就爱你到底。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个人救主的话，我祷告一句，请你跟我祷告一句，就把你心中所愿的，我帮助你一同来祷告，告诉耶稣你愿意接受相信他，就好像托尼的父亲一样，接受相信耶稣作为他个人的救主。预备好了吗？我讲一句，请你跟我讲一句。亲爱的天父，我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爱我，将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赐下给我，让他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愿你接受耶稣做我个人的救主，欢迎耶稣进到我的内心，成为一生的主。我愿你一生跟随你，一生敬拜你，一生服侍你。谢谢耶稣接受我，成为主你自己宝贝的儿女。感谢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如果你做了这样的一个祷告，恭喜你，你是我们家里的人了，你就是我的弟兄，我是我的姐妹了。麻烦你记得在网络上填一个决志表格，告诉我们的同工，好让他们很快能够跟你联络，也帮助你，好你在信主的过程当中能够跟随主，也盼望你能够告诉至少两个人你今天所做的决定。如果可以的话，找到圣经或者圣经的 app， 让你开始每天读圣经，也不要忘记每个礼拜回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阿们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领受神的祝福。主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主你是如此的爱我们，没有一个人像你这样爱我们。就在这个预苦期，在我们等候受难节的期间，让我们的眼目当然放在耶稣基督身上，让我们渴慕耶稣，常常张扬耶稣基督你的荣美，再一次知道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谢谢耶稣，让你的爱再一次充满浇灌在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中，好让我们能够爱我们身边左右的人像你爱我们一样。谢谢我们的主。这时候当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一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告诉旁边人说，无人像耶稣这样爱你。